《太上感应篇》图说213，胡不勉而行之？君父恩深莫可愁，景持经训少积求，显宜任欲情迷堵，功过言分志不休。会出兼良七共见，续明感应愿同修。人能乐善行无倦，天必平一福禄求。胡不二字总逞上文而咏叹，是说人不行善，难道不求福不怕祸？大概是寄托着无限的希望，人一生下来就善良，行善固然困难，不可多得，至于勉力而为，则人人都有可能。不论贫富，不论贵贱，不论智愚，都有执行天道的良知，只在于自己发奋努力，经久不止而已。黄正元先世的籍贯是江夏，后迁徙中州，又南渡福建省罗源，因喜欢这里风俗淳朴，于是定居于此，每一代都有年高有德的人。已故的父亲是尹公，因征台湾的功劳加封左都督，蒙受圣祖仁皇帝殊恩，从游击参赴推荐为福建金门总镇，到任后树正生，积累仁德，部队和老百姓都受恩泽。黄正元从小时候起，父亲就以感应篇训导说，这是修身立命的根本和起点，是超凡入圣的阶梯，你可要牢记。正元养尊庭训，敬谨奉持，看见女色这一项下罗列种种恶孽，种种报应，不仅悚然，立下志愿，誓不敢犯。癸巳年，万寿恩科考中，被挑选为侍卫，随侍敬亭，工作余暇持诵不断，即使有人笑他迂腐也不计较。后来因为到西陲做官，命运不佳，派遣眷属及次子、三子、妻子回到福建，正元孑然一身独处，稍稍放纵以前的戒律，没想到福建的次子、三子、妻子先后夭折，原配夫人也相继去世。唉，上天降下灾祸是谁的过错呢？雍正八年，迁移江左，每每回忆起从前的过失，自己深深惭愧后悔，努力奉行功过格，以改前错。到雍正十年十月初一日，继妻李氏生第八个儿子光齐，初六日妾李氏生九子光振，光振小时夭折，光齐聪颖奇异，不是一般人，一周岁时患病甚危，医生束手无策。正元于八月十三日半夜焚表告天，这天夜里异香满室，好似有无限神只前来救护，不治之症豁然而愈。这也是玉皇经、金刚经、文昌帝君阴质文图说、太微仙君功过格等书刊刻的由头。嗣后调任西江巴蜀，再任江左，迁官于和谐，屡受圣恩，一番作为之后，未免心智又懈怠，言谈笑语之间不无放纵。癸酉冬，奉命入京觐见，带着光齐乘公车北上， 甲戌二月初七日，奏请赏差报效，奉旨让钟永公大学士、副大学士来看验，回奏说才能品质都优，皇上天眼喜欢，命光启往福建本省学习锻炼。正元二月十二日，随皇上拜谒景陵。十九日，皇上在盘山赐宴，命去拜谒泰陵。二十一日到京，见光启忽染病。二十四日拜谒泰陵。二十六日回至圆明园，恭请圣安，又奉旨赶快赴任。二十七日回京时，光启病已沉重，医药无效，拖延到三月初一日戌时，死于旅馆。郑元此时虽然抱有西河之痛，携带儿子棺木南迁，但更悲痛的是对自己放松要求的追悔，觉得淫邪之事虽未敢犯，即使是言语戏谑也惹老天愤怒，确实可怕，因而发奋努力实行三千件善事，祈祷光启仍能投他母亲腹中，仰蒙上苍默默许佑。妻子李氏已四十八岁，接近衰老的年龄，二十二年不曾生育，忽于甲戌年闰四月怀孕，到乙酉年三月十日生下第十个儿子奇观。他是否是光启转世虽不可知，但品貌非美，满月的时候便通人事，一看就知是转生来的，人们以此知道天道报应，就像鼓槌敲鼓，立即应验，确实真实而不虚假。还有奇异的是，这年八月二十三日夜，一个老仆人因卧病在床，不小心失火，衙署被烧，二堂后侧也起火，檐衙和内室相接，烟火弥漫，内外隔绝，出路已断。郑元与妻子抱小儿及两三个侍女仆妇无门可出，情况危急，幸亏家人推倒墙壁，才能冒火而出，所有署房食物都化为灰烬，只有玉皇经、金刚经、文昌帝君阴质文、太微仙君功过格等书籍藏于小瀛洲书屋，烈火围绕却没有损伤，显然是被神灵保护，幸免于难。总之，郑元一生所经历的，由困苦到通达，由艰险到平安，失去儿子而又得到儿子，功名虽然不敢自矜自夸，然而刀点封疆，沐浴皇恩浩荡，回想几十年来每天秉从先大夫的庭训，捧诵太上感应真言，身体力行，始终不倦，才得以享有今日的荣光，虽然遭受火灾之余，仍愿勉励连凤，仅堪感应篇图说，以昭示上苍生成不已之意，以广大人们施善之心。至于免行经文之大旨，永远尊奉不违，愿意与海内各位君子共同免行，才不辜负生活在太平盛世。以上是黄正元的字迹书稿，对于经文免行之大旨，虽不敢说大相吻合，但数十年来刊刻广布诸经，以供同人邀天垂佑，不一而足，觉得天人感应的道理历验不差，所以罗列各项免行的暗语，不敢自矜，所有的心得感受也想就教于各位同志，共同验证此心，倘若肯会赐教，那就受益匪浅。萧山汤纯甫先生，字金钊，平日奉行感应篇，乾隆甲寅年考中两浙第一名进士， 不久登第入祠馆。嘉庆十四年，因家中丧事归故里，主讲于宁郡月湖书院。教授之余，真心诚意地持诵感应篇，训勉学生。扶桑三年后入都，不几年就晋升尚书之职。先辈典型尚未亡，苏湖弟子素冠伤。园亭何必求其字，各捧金函点露香。徐太史诗